谢今天1月1号，新的一年，新的一天，能够在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一起崇拜，真的是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的中文崇拜的第一周年了，第一生日了，对吧？因为去年2022年，我们也是在1月第一周开始崇拜，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真的是要感谢主。今天要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会。其实我们今天呢有多一排椅子在前面，比去年多一排，因为牧师早上的课有比较多人，所以如果叔叔阿姨们不喜欢坐那么靠近的话，我们从下周起就把它移掉了哈，可以亲切一点，可以亲切一点。不过真的是要感谢主，我要特别的欢迎所有新来的朋友们，我知道在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来的，要特别的欢迎你，希望你会在我们中文崇拜有一个愉快的时光，一起阅读主的话语，学习主的话语，也是认识我们这个中文崇拜会的朋友们，一起团契，好吗？今天在我没有这个年长人士的照片给大家看，因为新的一年我们的年长人士节目呢会在这周开始，周二还有周四，所以呢参与我们年长人士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呢，我们可以期待。今天我就想要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看一些我们去年中文崇拜会的一些照片，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回忆之廊，我们也是有不好意思，每当我不够睡觉的时候呢，都会容易打喷嚏啊，所以抱歉。昨天回忆之廊的联合崇拜呢，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来，因为是晚上，所以昨天我们在回顾2022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段回顾中文崇拜会，所以我是要再次的给大家看一看这些照片，然后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是在4楼如果你去年一开始就来的，你就会记得这是在4楼，这个课室的中文崇拜，我们开始的时候其实在4楼，然后大家都拿这个包包，这是农历新年的这个礼物。农历新年，这是在农历新年期间的这张照。开始的时候30-40个人左右，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一楼礼堂，就哇，现在人数呢，感谢主。我们搬下来呢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上帝加添我们崇拜会的朋友们，所以我们需要更大的地方，来到1楼也是对大家比较方便的哈。来的时候呢直接走进来，走的时候可以直接走，不用等电梯啊。这是我跟教会分享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啊，因为呢这是我们中文崇拜会还没崇拜之前的一个每个礼拜都会看到的这个景象。每个人都是很开心，很早就来了。大家你们有吃我们的早餐吗？我们每个礼拜天有早餐可以吃的。不过很多叔叔阿姨我看哇，9:30你已经坐在这里了。然后就团契很开心，很温馨。很兴奋。我昨天我是跟教会说，其实我还没传道之前，我还没服侍各位叔叔阿姨之前，你们的喜乐，你们的兴奋已经鼓励到了我，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呢这张照片。哇，每个人都在往这另外一个人看，在说话，哇，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气氛。好，下一张啊，这是我们记得在2022年我们正道学了从哪本书？马太福音，你记得我们学了马太福音几章吗？ 我们其实在12个月读了七章，我们其实从第五章开始了，五六七，然后回到三四，然后回到一二，我们去年就读了马太福音七章，感谢主啊，那一年来的种种教训，今年我们要继续的阅读马太福音。其实我个人呢，我是非常的喜欢这个正道的方式，就读一本书读下去，所以呢，这会帮助我们更加的熟悉整个福音。对我来说呢，也是我可以更深一层的去学，也是可以更深一层的去解释给大家。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这个正道方式啦。其实这个正道方式，牧师在开始博大尼的时候呢，他也是利用这个正道方式，就是用我记得《使徒行传》，他开始博大尼一的时候，他是教《使徒行传》，每个礼拜天教完整本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是每2个月有不一样的主题，它是主题性的，我们是书信一本一本书，所以今年呢，我们就继续的阅读马太福音，明年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就看今年有没有读完，然后我们也是看明年是否还是适合。这是我们的圣餐，我们领受圣餐，我们感谢有执事团来帮助我们，还有我也是昨天也是跟教会分享几样，真的是带给我们崇拜会喜乐的一些事。第一就是，当我们有朋友来这里分享信心的时候，我就知道大家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受到鼓励。我们有我们的团队的人来分享，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有这些嘉宾啊，从早晨崇拜会，这个丽华医生，他是，如果你们记得，他写了一首华文诗，分享给大家，我们的 Gary 还有俊斌弟兄也是把它编成一首歌，我们会继续，今天我们也要期待继续的学习更多的新歌，夜间歌曲为我们编的一些歌，那就是 Alex，他也是我们2022年有一段系列，我们邀请了教会的一些朋友们分享他们已故亲戚的信心。这也是我知道大家非常的珍惜、非常的受到鼓励的一件事。下一章啊，歌，这就是唱歌。我记得当我们开始唱歌的时候，安迪琳娜了。我记得安迪琳娜跟我说："哇，她非常的开心啊！她叫我要常常唱歌，要唱多一点歌。这就是我们要，也是要在今年期待的，要更有喜乐的唱。"我去年呢也是有对大家说，如果任何叔叔阿姨有喜欢的歌，你告诉我。如果我可以安排一下，我可以配我那天要讲的道呢，我就会使用，不然我会再找个机会使用。你们有喜欢的歌，你就告诉我，我们要一起歌唱。这是医生啊，医生 One Voice。歌唱团哦，同声啊，sorry，不是一些同声，同声同心同声的歌唱团啊，他们唱了一首华文歌，还有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圣诞12月4号自己的圣诞呢，庆祝，我们也是有了唱了一首圣诞歌，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今年以歌声赞美主，以歌声一同喜乐。然后，最后一章，这是我们真的需要感谢主。其实我们在中文执事侍奉的朋友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有在这里的团队，也是有你们没有看到的团队。这些都是翻译员、做册子的朋友们。其实团队是挺大的，有夜间的歌曲团队。 有帮我做翻译的，翻译我正道的团队。以前我是自己翻译，就以前用自己英文准备跟牧师，给牧师看，然后我自己翻译。现在呢，我就感谢主，有一些朋友们呢，他们能够帮我，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翻译员，我们的团队要感谢他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那我们也是可以特别喜乐的一件事呢，就是在几个礼拜前，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洗礼仪式，我们当中就有一些朋友们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也是要给大家看一看他们的照片，这个是 Giza 阿姨。有，其实有两张照片，我要跟 Giza 阿姨道歉。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在微笑，一张是她感动流泪。我就选了这一张，选了这张，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这是她内心很真诚的一个感触。能够加入伯大尼，能够信主，是她的这个特别的喜乐。这是我们也是一同和 Trisa 阿姨一起洗了。还有呢，另外一个赖先生赖太太，我们也是感谢主，他们也是正式的加入我们的家庭。今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学习不信主的朋友们呢，希望你们也是有机会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今天，1月1日，我们开始中文崇拜，我们也是会开始教理班，教理班。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学的更多，教理班呢，是为了第一，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你可能不大认识我们的这个信仰这个班呢，就是特别的准备给新来的朋友们，还会教基础的一些教训。也会教导有关我们教会的所做的一些事，所以如果你是对我们的信仰比较新，如果你对我们的教会比较新，你可能不大认识我们的教会，你也可以来这个班。第三，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认识我们的教会了，不过你要继续的学习，你也可以来这个班。这个教理班呢是牧师教的，陈牧师他教的，然后我也会做翻译。我会做翻译，所以我们华文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也可以参与，好吗？所以今天真的是，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2022年的主的带领，主的带领，感谢主，我们的这个中文崇拜没有停止啊，可以继续的一起崇拜。今天我们要第一个崇拜要唱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天父领我》。天父领我，就如上帝带领我们美好的结束2022年，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激，也是一个祷告，祈求他会在2023年继续的带领我们，好吗？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好，感谢我们的钢琴家，感谢大家的歌唱。现在呢，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称为是前奏。前奏呢，就是我们的钢琴家会弹一首小奏。这个前奏的时光呢，是为了给我们一些个人的时间，来准备我们的心崇拜主。这是今年的第一个崇拜，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利用这个前奏的时光，准备自己来献给主。一个真诚忠心的崇拜，让我们一起准备心来崇拜主。 好，再次的期待和大家一起崇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会。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一同崇拜你。这是过新年最好的方式，就是来到你的家，来到你的教会，和你有这个特别的时光，崇拜你。开始新的一年，学习你的话语，聆听你的教导。天父，我们祈求你会在新的一年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在2022年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在我们教会的赐福。我们祈求呢，你会在2023年继续的带领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继续的帮助叔叔阿姨以信心面对生命里的挑战。让我们现在呢，就是有肯学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好，今天还有今年，我们要开始一新系列的正道主题。那我们会继续的从马太福音学习。今年呢，我们开始。前2个月，其实我们的这个证照主题呢，会延续到4月。这个第一个证照主题会从1月延续到4月。我们要读的是主耶稣的事工，主耶稣的事工。在2022年，我们在第1和2章，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诞生。这是马太福音提到了预言以及。预言的应验，3到4章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这个介绍，施洗约翰介绍主耶稣，然后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属性，我们也谈到了要相信他。5到7章，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教训，从8福开始，教导3章，到第7章结束。这个主题呢，我们的焦点就是在看主耶稣的事工。事工什么意思呢？看他如何活出他所教导的教训。他教导了人，他说这是他的职事。那他天天在做什么呢？他怎么跟人互动呢？他怎么帮助人呢？这就是在这个事工里我们要学到的。他既说了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人进天国，他教导了徒弟如何成为天国国民。现在就看他自己彰显这些教训，自己做一个榜样。所以呢，我们要继续的从马太福音学习。我希望大家会兴奋，兴奋，跟我一样兴奋。至少我们可以说，哇，我们熟悉马太福音，可能整个圣经呢，很多东西。学不完，不过至少呢，在中文崇拜，我们可以学到马太福音，可以这样一本一本，一节一节一节的这样读下去。所以，我让我们真的是要从马太福音学习更多的教训。其实福音呢是不容易理解的。我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福音其实是有点难呐。有点难，因为很多故事呢，如果你不去理解它的这个背后的教训呢，它只是一个故事，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一样。主耶稣帮这个人，主耶稣帮那个人，对我有什么关联呢？那它更深一层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我起初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解释给我，其实不懂的，我就觉得福音很难。不过现在呢，真的是有荣幸，也是我的挑战。从这个福音教导大家，这新正道呢，我们要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要更加的珍惜主耶稣服侍人的方式，珍惜他如何服侍人，如何帮助人，如何关心人，这会帮助我们更加的珍惜主耶稣。第二呢，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其实如何影响到人的生命，很多人的生命。被主耶稣改变，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人生信了主，人生就会改变。 我们也是听了很多人的见证。如果你有机会读赖叔叔、橘子阿姨，他们信主过程、信主的见证，你就知道他们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要从经文里读到的。很多人接触到了主，他们也是受到主耶稣的影响，生命有了大改变。然后呢，我们也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理解，还有寻求主耶稣的工作，对我们年长人士呢特别重要。因为2023年开始，当然大家很开心很兴奋，不过2023年会带来什么挑战呢？我们不知道。那我的女儿呢，今天就有了新的一年开始，她今天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挑战。新的挑战就是他今年3岁，他已经超过2岁半的这个年龄，所以今年三岁呢，在我们教会呢就可以开始参加一个课，第一个课，崇拜时候的一个课。以前呢，3岁之前呢不可以参加的，因为很难管。不过3岁呢，希望比较成熟就可以去参加一个课。今天呢，他就会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托儿课，Crash Ministry 跟崇拜时间一样，那我就昨天跟我太太说第一堂课其实他们的老师们就允许家长陪伴，我就问我的太太，你今天会陪他吗？我的太太就说不要，就把他放在那边。让他自己学，自己配合，自己独立啊。不过我的太太也是说，也是要看着办啊。如果真的是他不能的话，大喊大叫影响到别人，我的太太就会进去。所以现在我们崇拜他也是在面临他的挑战呢，他的这个托儿挑战。希望我们的托儿老师，真的是有一个好的这个时光了。他们今天我昨天就跟宣峰牧师问他，今天有几个新的，就有3个新来的孩子，他们就决定每3个月可能接几个新的。我的女儿就是第一轮呐，第一轮，所以等一下崇拜后我就去接她，我就会看问她如何。不过挑战。每一年呢，可以有期待的事，不过每一年呢，也是会面临挑战。叔叔阿姨，年纪大呢，挑战是预料不到的，必须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有问题发生，随时都可以有意外发生，随时可以有身体健康发生。我们现在教会呢，有一个会友，他在去年年尾面对了车祸，这个是 Jerry 啊，可能有些朋友们也是听到 Jerry，他车祸后呢昏迷不醒，直到现在，家人也是已经做好准备了，他就是在等待主叫他归天，他是没有预料不到的嘞。这是一个意外，不过意外严重到现在生命就什么时候就会结束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需要信心，需要更加的认识主耶稣，需要主耶稣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做这份工。叔叔阿姨，我知道年轻人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事，年轻人可以期待新的学校。新的班、新的课，那他们长大了可以期待结婚啦，可以期待买房子啦，新的工作啦。可能年纪大，没有如此的生命改变。我就要问问你，今年你自己的期待的是什么？我希望你不会在心里说：“哇，老了，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这是不好的想法，不对的想法。我们要期待主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工作， 因为主他是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做这份工。如果主没有放弃在我们生命里做工，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呢？让我们期待真的是理解还有寻求主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这正道系列就是要帮助我们学习。那这正道系列的经文呢，其实会从马太福音第八章还有第九章阅读。不过第八章还有第九章呢，我要解释一下，主耶稣在他的事工里呢，见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另外一个福音的作者约翰，他就在他的福音说了，如果要写主耶稣所做的事呢，所教的教训，如果你要写到完呢，整个世界的书都写不完。整个世界的书都写不完他所做的事，他所教的教训。所以呢，马太福音第八还有第九章呢，是所谓的精选呐、啊，精选故事，精选故事。马太呢，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他是第一的目睹者，他亲眼目睹了主耶稣所教的教训，所做的事，所帮助的人，他就精选了一些故事，放在第八章还有第九章里。不过还没开始读第八还有第九章之前呢，我们要读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简介，summary 简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就写了，我们看一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焦点。这是一个介绍，介绍主耶稣也的事工。就像刚才我们崇拜之前，我们看了一些中文崇拜的照片嘛，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介。我们12个月所做的事呢，都是说不完的。不过我们是利用一些照片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它的重点，它的焦点。马太在第四章也是有了这个简单的这个介绍。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节。还有第25节，我会为大家阅读。诶，这段经文呢，帮助我们理解主耶稣事工的背景。我们要还没读他的精选故事之前呢，我们要理解他的背景，他的焦点。主耶稣事工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23节，我们就看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好，在这边暂停一下，23节，耶稣，记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耶稣走遍加利利，为什么马太这么说呢？他不需要说这个了，他可以说哇，耶稣，教训人呐、啊，耶稣教福音啊，为什么马太特意的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呢？重点不是加利利，重点呢是要理解主耶稣事工的这个范围。他走遍加利利，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地区的人呢，没有人被遗漏。走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包括在他的事工之内，小孩子、男人、女人、年长人士。当主耶稣侍奉的时候，当他服侍人的时候呢，没有人会被遗漏。每一个人呢，都包括在主耶稣的事工之内。就如刚才我所说的，主会在一个孩子里做一份工吗？当然。我也是看到主在我的女儿在做她的工作。我的女儿呢，每当她生病的时候发烧啊，我都会拿这个量温器去看，哇，看有没有发烧。那有一天，我给她冲凉后呢，她就身体有点冷了，我就说爸爸没有那么冷，爸爸身体比较温暖，我就抱抱。我就给他抱抱，我就牵着他的手，牵着他的脚。
那他就问我，爸爸，你为什么身体那么热嘞？你是不是发烧？那他就拿我的量温器来量我的体温，哇，我就很温馨啊。他在学习关心人，这就是主在他生命里的工作。我也是，我在开始中文崇拜之前的时候呢，跟现在，我觉得叔叔阿姨你们也是知道，我传道的方式可能有一点点的进步。开始的时候很紧张，现在呢可能没有那么紧张了。现在的焦点就是要帮助大家理解主的话语。我也是在成长，我做牧师，我是这个成人，我也是在增长。那昨天晚上回忆之廊，我们结束2022年，我就也是跟我的太太谈了话，我就问她，2023年你的人生，你的属灵目标是什么？我就跟她说，其实昨天晚上我在回忆之廊崇拜的时候呢，结束崇拜的时候，我这个心里的祷告呢，其实是祈求主。在今年呢，更加的洗净我生命里的问题，更加的洗净我生命里的问题。因为呢，我就心里有这个感触，还有感想了。如果我加强自己，我变得更好、更厉害，不过我没有处理自己生命里的问题，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在昨晚这个回忆之廊结束崇拜，2022年最后的崇拜结束的时候呢，我就做了这个祷告，祈求主，今年呢，我主要寻求的工作呢是一个洗净的工作，在生命里洗净我生命的问题还有罪。叔叔阿姨，年长人士也包括在主耶稣事工的范围之内，主会继续的在你们生命里做这份工。这是我们要从这经文理解到的。他走遍，他看到了小孩子，他看到了成年人，他看到了年老的人，他都服侍这些人。不要放弃，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进步，继续的加强信心的这个目标，好吗？第二。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人。这三个部分呢，我们要理解一下。第一，在各会堂里教训人。马太第一个提到的，主耶稣主要工作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一点，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它的位置在哪里？最后，在这三件事当中呢，医治人的病是放在最后，最后，这告诉我们，这不是主耶稣的主要目标，不是主耶稣的主要目的。他服侍人主要的这个目标呢，不是医治病，不是医治病，他是传福音、教训人为他的主要目标。这是马太靠着圣灵的灵感写下来的。医治人呢，是放在最后，不是说不重要，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的主要目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就阅读主要目的，在第四章前面17节，我们就看到了，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事工的主要目的呢，是帮助人们信主，帮助人们得救，帮助人们得到永生，进入天国。这个医治人呢的这个事工呢，我要告诉大家，解释给大家，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真诚关心人的主，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不过他真心的关心人，他看到人需要帮助呢，他就去帮他们。我给大家一个例子，让我们呢，我就 在生命里呢就接触过很多销售员啊，一个是保险啊，保险，那我个人呢就不太喜欢买太多保险啊，这是我的个人的这个态度。那我经历过一个卖保险的人呢，就跟他谈话，卖保险，他要卖我保险的时候呢，就说到非常好，好像很非常关心我这样。哇，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关心你啊，我关心你的家人啊，那他都会，这个人呢就这样的对我说了，然后就这个不是我要做生意了哈，是我真的关心你，会保护你。不过买了后呢，没有联络了，没有联络了。所以什么样的关心呢？我生病他都不懂，我出意外我需要告诉他，不是他问我的嘞。所以当然这是他的工作了，这是他的工作，我们理解。我不是贬低这个职业，不是贬低他，我是要告诉大家，主耶稣他是一个，他的主要目标当然是帮助人家信主，然后进天国。不过他看到了来到他的人有病痛，他也是关心他们。主耶稣没有说我已经达到目标我就往下一个人走了，他看到这个人来到他的跟前有需要有帮助，他就帮助他。所以主耶稣医治人被记载呢，他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他医治人。第一，因为他是真心的关心人。第二呢，他医治人是一个奇迹来的，是一个神迹。我们会读到在第八章第九章，我们会读到有些时候说一句话，哇，这个大麻风的人就好了。有些时候瞎眼的人他用手触摸，从瞎眼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神迹来的，普通人做不到。他医治人原因第一就是他真心的关心人，第二个原因呢是为了证明他是上帝拣选的救主，证明他拥有上帝赐给他的能力。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教训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正确理解的话呢，我们一月到四月的正道呢，我们会常常想，为什么主耶稣可以医这个人的病，为什么他不医我的病呢？为什么主耶稣，你说牧师啊，为什么你说主耶稣这个瘫痪的人，哇，可以医他，给他行走，为什么我现在用拐杖，我的脚不好，主耶稣不医我呢？啊，我们要好好的理解，主耶稣主要的事工呢，不是医治人。当然，主耶稣怜悯我们，知道我们受苦。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救恩。所以，我要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个现实啊，一个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我们当中呢有一位会友，他的名字叫谢雅莲女士，他在2017年开始来到伯大尼，他是明后的阿姨，开始来到伯大尼。谢雅莲阿姨呢，阿莲阿姨她2019年受洗，在伯大尼受洗，这是疫情之前。那他一向来身体不大好，如果你认识他，你记得他的驼背很严重了，他的脚也是不好。那疫情当中我们都没有来教会，所以没有看到他，很多叔叔阿姨没有看到他。疫情后呢，他无法来到教会，因为脚不好。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他其实在昨天早上过世。他在12月23号， 去年当每个人庆祝圣诞节的时候，12月23号他在家里中风，他其实没有跟家人谈话的时候呢，他没有高血压了，身体没有，他只是脚有问题，身体其他方面没有问题，不过突然间早上中风。那只是他跟先生在家，当时先生出去出门不在，先生回家后呢就看到他躺在地上，他是中了风，立刻去医院紧急部，昏迷不醒啊，然后从23号昨天啊，主就叫他归天，突然而来中风，中了风后呢无法跟家人说话，医生也是说他已经不能理解了，昏迷直到归天。什么时候可以发生的事？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发生的事。主耶稣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灵啊，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他要的是拯救我们的灵，他要的是呢把我们的灵带到天国。救恩，我们感谢主，雅莲阿姨信主。刚才你看到她的照，这张照带着个微笑，她是身体面临挑战的时候还拥有的笑容。那我们的会友在今年最近也是看到她，也是问了她，你信主吗？她说信。问她，如果你有一天生命结束，你怕吗？她说不怕。他知道他去的是什么地方，就是与主同在，去天国。这就是主耶稣事工的焦点，教训人，传福音，然后呢看到人有病有痛，他也是帮助人，他没有不理他们。这是我们要理解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背景，他关心人，这也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正确的理解，我们读奇迹的时候，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做的见证，马太给我们做的见证。当时主耶稣也是没有医治世界的每一个人，来寻求他的，他有能力有机会的他就去帮其他人呢，也是 目击者告诉他们，见证给他们。我们也是一样，现在呢马太在见证给我们，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事。这些奇迹不代表他会对我们有同样贴切的方式，我们不要看到哇，这个腿痛的人主耶稣治他，我们就求主啊，我也是同样的，给我再走，瞎眼给我再看到。我们不要有这种这种盼望，假盼望，因为这不是主耶稣应许我们的。主耶稣应许我们的是永生，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身体不会疼痛，好吗？所以这是我们重要的理解。我们继续的读24节往下去，他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呢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点钱的瘫痪的都带来，耶稣就治好他们。这重点就是什么呢？人们见到了主耶稣，他们把别人带来见主耶稣。这个重点不是病，这段经 这节的重点呢不是病，不是治病，是人把别人带来，人把别人带来。他的名声传遍，他改变了人的生命，他的名声也是传遍了各地，许多人就目睹了，见证了主耶稣的作为。他的事工不断的扩展，不断的增加，人们开始把朋友们亲戚带来主耶稣的面前分享福音。那我是要特别的说是坐在前面的琳达阿姨还有曲子阿姨，曲子阿姨其实是琳达阿姨带来的，多年来的这个鼓励，多年来的传福音带来 曲子阿姨来到我们教会信主。我来这个教会呢，也是朋友带来的。朋友带来的，我的父母，是我带来教会的。我不是在这个教会长大，我的女儿现在是在教会长大。不过呢，我是朋友带来的，伟全是伟全带我来教会的。什么？当我们带朋友亲戚来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正确的事，这就是在经文里所发生的事。主耶稣传福音，主耶稣教训人，他改变了人的生命，很多人体验到生命的改变，别人看到哇，他们就叫其他人来，这就是事工扩展的这个景象。马太就记载了主耶稣的事工呢，逐渐的扩展，直到很多人，他的名声传遍各地，他的知识也是扩展到很大，很多人开始。第25节我们读到，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地加伯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人们开始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跟从他，跟随他。所以这23节到25节呢，就是马太福音给主耶稣事工的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总结。他如何总结主耶稣的事工呢？第一，当主耶稣服侍的时候，当主耶稣侍奉主的时候呢，没有人被露出来，他走遍各地，他走遍整个加利利，小孩子、成年人、年长人士都包括在内。这就是我们主耶稣事工的范围，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接触到主耶稣，每个人呢都能够接受到主耶稣在生命里的工作。第二，主耶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带给我们救恩，拯救我们的灵。身体呢，在当时候，他关心人，想要帮助人，也是要证明他是上帝之子呢，他就医治了这些人。今天主耶稣不会同样的医治我们，他要的是我们信主。如果上帝能把我们的病医好，当然是感谢主，不过我们不可以说这是一定的，不可以说这是必要的，不可以说如果主不这么做我们就生气不开心，这是不对的想法，不对的态度。我们要理解医治病是在最后。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呢，其实每个故事呢都是一个神迹，差不多每个故事都是一个神迹。我们要从中取到的教训呢，不是我们也是同样的要经历一样的神迹，我们要理解主耶稣如何关心人，主耶稣如何帮助人，主耶稣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命。第三，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人因为主耶稣改变他们的生命呢，有一个好的反应。这也是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会有的一个反应，生命被主改变，然后呢带人来听福音，带人来认识主耶稣。其实我们教会呢，从伯大尼一25个人开始，当时呢牧师说很多都是他的亲戚朋友了。如何增长到我们伯大尼四这个程度呢？就是主加添我们的会有带人来。当我们带人来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上帝如何能够在他们生命里做这份工。我们就有一个很成功的故事，希望曲子阿姨有一天你会带别人来。哇，我也是很期待，每当我想到我是被朋友带来伯大尼，我是有这个很渴望，我是要继续的帮助人们信主，带人来信主。我在中文崇拜的一个主要的这个 个人的目标呢，也是在还没信在这里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呢，我希望能够把你带来信主，带来信主。真的，当我们读到这个介绍呢，让我们真的是受到鼓励，让我们珍惜主耶稣。他没有轻视任何人，他没有漏掉任何人。那今天我也是要趁个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的册子，新的册子，好吗？也是跟这个没有漏掉人呢有一点关联啊，有一点关联。今年我们开始了这个新的册子，然后这册子呢就有几样新的方面。第一就是用心灵诚实崇拜他，这是帮助我们崇拜主，准备新崇拜主的方式。然后我们有这个公告预告专栏，我是立了这个新册子的内容。你会看到第三页，今年我们要开始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庆祝祝贺中文崇拜会叔叔阿姨们的生日。祝贺叔叔阿姨们，中文崇拜会叔叔阿姨们的生日。如果我不叫你叔叔阿姨啊，你就不要说你为什么你的名字不在这边呢、啊？叔叔阿姨们，如果我不叫你叔叔阿姨，你的名字就肯定不在这边了。不过如果叫你叔叔阿姨呢，这是我非常害怕的事了。我非常害怕我会露出来，遗漏任何人。所以如果这个是每个月第一周第一个星期的册子，我们会包括的。所以这个月呢，第一月我们有刘关先生、刘关叔叔、陈祖娘、阿姨、陈家阿姨、刘学美，其实蓝太，刘学美是蓝太，林无峰，这个是伟全的阿姨。希望呢，大家也是通过这个册子更加的认识彼此啊。我们常常看到脸认识脸，不过不知道名字，所以希望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你就去找，你去问。柯玉莲，你是知道是谁吗？这个是阿迪琳的。还有翁丽娟，儿英阿姨，还有友莲阿姨。所以如果你是一月生日，我们漏掉的话，我要抱歉，请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的一个这个活动。所以我跟我们的接待人员也是在把每个人的生日坐在一起放在一起，如果不小心漏掉你的话，我要抱歉啊，你请告诉我，然后我们要把你的资料一起连在一起。这个我们不分会有还是不是会有，只要你是中文崇拜会的叔叔阿姨，你在网上看，你是来无法来到教会，在家里网上看，或者是来到教会是会有不是会有，你的家人是不是会有，我们都不管啊。只要你是中文崇拜会的叔叔阿姨，你就包括在内，知道吗？当我想到主耶稣没有遗漏任何人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缺陷，人的弱点。有些时候我们会忘记人啊，忘记人的名字，忘记人的生日。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要开始做的一件事。所以每个月我们不会写真正的日期，不过每个月如果你一月生日呢，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一起祝贺，好吗？这是每一个月我们要期待的事。然后这个册子呢，我是以前我们的这个夜间歌曲的册子我们是另外的，现在我们连在一起。今年开始新的夜间歌曲，这是有关救恩的这个教义，好吗？所以这是我们的新册子。主耶稣没有漏掉任何人，我们要珍惜，这就是他的属性，这是他的爱心，他没有遗漏任何人。 他的恩典呢，是想要赐给所有人的，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帮助我们得救。 让我们珍惜，让我们理解，让我们也是有正确的理解。当我们继续的读，继续的学习有关他的事工呢，奇迹神迹对我们来说是教育性鼓励性，不是给我们去寻求同样的神迹。这个神迹行了有目的，目的达到了，证明他是上帝之子。目的达到了，就是来遇见他的人呢，他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现在呢，我们要从中学，我们要受到鼓励，让我们也是受到挑战，有适当的回应。很多人来到了主耶稣那里，相信他。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主的话，希望呢，你们也会通过这系列，来到主耶稣的跟前，认识他，相信他。我们全部的人，这里的全部的人，你的家人都是想要你信主。我们要受到挑战，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读到了他的事工，当然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理解还有寻求他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不过我们也是要受到鼓励，受到挑战，帮助别人也是信主啊。我们不可以只是专注自己而已，别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他们的灵也是需要被拯救。让我们真的是带领人，带领人，最终是上帝在他们生命里的一个工作，最终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不过我们可以做的是带他们来，我们可以分享。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做到的话呢，我们就真的是辜负了这个挑战。让我们真的是受到挑战去做。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人跟随他。今年呢，跟随呢是一生的一件事。我们昨天跟随，今天还是要跟随。昨天跟随不代表我们已经结束了，跟随呢是一生的事。信主是一生的，不是说信了好哇，受洗了就不来不学就好了，结束了，这是不对的态度。真正的信徒呢，会一生不断的跟随他，这就是我们的挑战。中文崇拜会只是一年结束了，现在开始新的一年，让我们更加的成为好的门徒，更加的跟随主耶稣，好吗？这就是我们这正道系列的一个开始，一个介绍。让我们珍惜主耶稣，让我们记得任何人都包括在他的事工，在他的工作之内。让我们记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得救。让我们受到挑战，分享，带领别人也是认识主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年开始这正道系列的鼓励，也是挑战，好吗？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叫做我永属主，我永属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渴望，一个渴望。主耶稣他是那么美好的来到世上，鼓励我们，拯救我们，施恩给我们，他关心我们。当我们相信他呢，我们就是永远属他。我们信主的人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赞美主的这个一首歌。我们属于他，我们是永远属于他，他是不会放弃我们的。那我们也是要受到挑战，帮助别人也是信主，认识我们美好的主耶稣。好，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我永属主。那想要通知大家，陈女士，谢女士的这个追思礼拜不是在教会他的孩子呢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们就决定了在 Singapore Cascade 举办这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呢是拜一，明天拜二晚上八点，然后丧礼是拜三。这个家属，他的谢阿姨、阿莲阿姨呢，他的女婿是我们的会友炳厚了，不过他的孩子们呢，就是安排这个丧礼的 人员，我们的教会会带领这个追思礼拜还有丧礼，不过地点呢是在 Singapore Cascade。 家人也是决定不会录下来，不会上载到我们的这个网络，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就是 Singapore Cascade 8点，拜一会是英文的追思礼拜，拜二会是中文的追思礼拜如果你不能去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认识Ben后，你就可以问候他。不过让我们真的是为他们的家人祷告CIE 的一家人呢，他的先生还没信主，两个女儿，一个信主了，一个还没信主。我们是通过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追思礼拜帮助他的家人还有他的亲戚认识他的信心，认识他所信的主耶稣，好吗？所以这就是给大家的这个通告。好，让我们现在花点时间聆听后奏。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也是为我们的午餐感恩。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今天把我们带到教会，学到从你的话语，学到你的重要教训。今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事工的一个介绍，我们要理解 我们任何人呢，所有人都包括在主耶稣事工之内，我们永远都不可以认为自己被漏掉，主嫌弃我们，我们对主耶稣呢都是珍贵的宝贵的，帮助我们也是理解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灵得救，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所做的主要事工，帮助人们信主，帮助我们理解也是珍惜主能够赐给我们的救恩。当我们继续的从马太福音第八第九章学习阅读的时候呢，帮助我们这些理解这些神迹呢对我们只是教育性的，帮助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珍惜主耶稣，也是挑战我们的心，能够今年帮助扩展你的国度，带领人们听你的福音，也是做你的好门徒。我们今天要为我们的午餐而感谢你，祈求你会赐福我们的这个食物，赐福我们的团契，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感谢大家，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下周见。